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快乐联合国节目，丁山问候您好，祝福您好。那么今天这个美好的日子里呢，为您邀请到一位非常富有爱心的嘉宾，他是辣木爱心基金会的执行长 Dr. Patrick Cho， 周白博士。周博士您好。
啊，丁山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是啊，周博士，您的这个辣木爱心基金会啊，一直都发展的非常好。我们听众朋友当中有非常多辣木爱心基金会的好朋友，那么就请您再跟我们大家说一说最近辣木爱心基金会的情况吧。
好的，我刚从亚洲回来，因为丁山也很热情哈，常常都问我说有没有空上节目，可是。实际上我每一年有很多时间在外面旅行，所以刚好这一次有机会。那我刚去了等于四个地方哈，台湾、马来西亚，然后尼泊尔还有缅甸。然后虽然说我们这边是冬天，可是我所经历的这个不同的地区呢，等于是去了三个不同的气候区哈，从温带。然后又变成寒带，然后又到热带，对，所以虽然说蛮高兴的可以去到不同的地方，可是也是蛮辛苦的。
是啊，
对，
因为你不是去观光的，你是去工作的。
对，我每一次我每一次带两个大行李嘛，就是check in the luggage， 然后里面呢都是满满的，比如说文具啊，或者玩具啊，或者说一些衣服啊，就是要拿去给我去的地方的小朋友或者是比较贫穷的人。那我自己就尽量少带一点衣服嘛，所以遇到这种气候变化比较大的这种旅行的话，就会比较麻烦一点。
是啊，
对，
是啊。这个、
对，那我想要分享一下，我这次去尼泊尔哈，也许大家印象不深刻，可是他在去年的十一月曾经发生了一个地震，
是
算是一个局部的地震，可是因为在山区，所以还是有很多灾民他们没有得到足够的帮助，那我们辣木爱心基金会在地震一发生之后。一个礼拜之内，我们在当地的志工就带着物资到山区去做发放。然后后来我们想说有一些家庭很不幸有往生的家庭成员嘛，所以我们就想说收集名单，然后我在二月去的时候呢，我们就去给每一位往生者的家属，就是$100等值的这个。的慰问金，对，所以我这一次去尼泊尔其实主要是为了做这个发放。对，
所以辣木爱心基金会不只是鼓励大家种植辣木，使用辣木产品，发放奖学金鼓励孩子求学上进，而且还有这种关怀受灾户的项目。
对，因为我们主要是推广这个神奇的树辣木，可是我们毕竟是一个爱心慈善团体嘛，那如果遇到了这样子天灾人祸啊，然后刚好是我们有这个推广辣木的地方，我们觉得义不容辞嘛，能够帮忙一点算一点这样子。
有多少缅甸受灾户得到了你们的帮助啊？
这个是在尼泊尔
啊，尼泊尔，
因为我们还是没办法全面的做赈灾，所以我们就是以跟我们算是比较有缘的吧，我们有推广过辣木，然后有认识当地的组织，所以在这个往生者慰问金的部分，我们有50个家庭得到我们的帮助，
是，
对对，
是，所以听众朋友。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吧。周白博士每一年这样风尘仆仆的啊，到各个国家，像马来西亚、尼泊尔、缅甸、海地、萨尔瓦多、印度、中国大陆、台湾等等各种 各个地方，每一年至少每个地方去两次，这样子的一个勤奋的爱心基金会真的值得大家的支持啊，大家多多使用辣木产品，而且用辣木产品来赠送亲朋好友吧。嗯
嗯，对，我稍微说明一下，在尼泊尔的情况哈。
嗯，
因为尼泊尔它是之前是一个比较专制的一个国家，
是，
那后来它虽然有了民主的选举，可是他现在的政府是比较倾向这个共产主义吧，嗯，所以他跟西方世界跟外界并没有很好的这个往来关系，所以这个国家他一直都没有发展，很多很多地方都是非常的落后，我就举个例子哈，我们从机场出来的路上，已经是在他的首都嘛，大城市。可是你还是看到满天的灰尘。那我常常跟
他们在喜马拉雅山脚下，想象当中应该有很多很美的风景的。可是其实
是，
嗯哼，
对，它风景是很漂亮，特别是我从首都要飞到那个灾区，我们坐那个小飞机哈，就是十几个人的小飞机，
老天保佑。
然后那个飞机呢，就是真的是沿着喜马拉雅山，就是跟它平行这样飞。那个白雪皑皑的那个山头就非常的壮观，
美得不得了。
你就看到这些七八千公尺高的山，就是好像在我的旁边这样，我们这样伴着我们飞行。
嗯哼，
所以它的自然风景确实是非常漂亮。可是因为政府没有好好的发展这个国家，所以老百姓的生活就非常的贫穷，然后基础设施非常的不足，好像我刚才讲到像公路方面，因为它大部分都是山区嘛，所以很多地方其实公路不容易可以到达，所以老百姓没有办法，他还是要坐小飞机，像我说这种小飞机，所以我们在这个机场，就是国内的机场，在等飞机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机场好像我们乡下的这个汽车站一样，好，大家大包小包的，就差没有看到人抓两只鸡上飞机，所以就是像这样子的景象。那当地的老百姓坐飞机很便宜啊，譬如说我们要付单程可能150块美金，那他们只要付40几块美金，
嗯，
就是因为交通不便，所以。很多地方一定要搭小飞机。
嗯哼，是，是，
对。然后像我们说，我们给往生者的家属100块美金，那100块美金其实足够一个家庭的生活费2个月。
嗯嗯嗯，
对，所以可以想象他们的经济的程度。
嗯哼，是，
嗯。对，那之所以我会去尼泊尔，是因为有2个意义，一个是尼泊尔是佛陀诞生的地方，等于说是佛教的发源地。那另外呢，辣木以前我们说它是来自于印度，那后来我们考证之后觉得说它应该是来自于尼泊尔啊，因为它是说从喜马拉雅山脚这样子发展出来，所以。尼泊尔对我来说就是有两个这样子的意义。
嗯，是是，
对，嗯
嗯，你有去过不丹吗？
哦，不丹还没有去过，因为不丹它的地势就真的很高，
是，
它就是在真正在喜马拉雅山路所以
它在你的计划中吗？还是不在你的计划中？
我都是随缘，如果有人说啊，不丹我有认识的团体，或者说。他们有这个很好的一个 connection， 那我们就会考虑。我不会刻意说去一个开发一个新的国家。
问题是像尼泊尔、不丹这样的地方，适合种植辣木吗？
尼泊尔它有大概1/3的土地是比较低的，就是平地，所以它是适合种的。那不丹的话，可能绝大部分都不适合种，所以
全国有78%左右是林地啊，就是高山森林。嗯，
对，因为它真的就是在喜马拉雅山的山腰上。
是是是。所以可能就不是那么适合种植辣木。嗯，就基本上你开发的地区都是适合种植辣木的吗？
对，因为我们辣木爱心基金会顾名思义嘛，就是我们觉得辣木是一个可以扶贫、可以改善大家的身体状况，然后提供营养的一个东西。
是，
那如果我们去推广，然后它又不适合种，好像就没有这样子的达到效果。
是是是是，
嗯，
哇哦，感觉真的，这些年我们听众朋友们大家一起共同见证了辣木爱心基金会的成长啊，你一直好努力的在做啊，真的是让人很感动。
对，我们从第一个国家海地，然后慢慢的就推广到现在有22个国家。
22个国家了，嗯哼。
对，那尼泊尔，另外我要补充一点，就是说我从完全一个人都不认识，到我们从Facebook 脸书上哈去搜寻看有没有志同道合的这个辣木的爱好者，然后到现在呢，我们等于是已经有两个 team 哈，两个团队，在一个在首都，还有一个是在比较南部的地方。
嗯哼，
所以觉得蛮幸运的。当我们有这个心愿哈，想要去那个地方推广，去帮助那边的人的时候，就会遇到适当的人。
对，当你真正想做一件事的时候，不知怎么的，宇宙许许多多的力量都自动来帮助你哈。那么这两个团队的人呢，有华裔吗？有讲中文的人吗？
他没有华裔，可是有一位我新认识的医生哈，他是去中国大陆念医学院，所以他会讲还不错的中文。
哦，是是是，那基本上你都是跟他们
用英文，
英文是是是，哇，真是很不容易，在开发各种领域的过程中，还要克服一些语言上沟通的障碍，因为他们可能与英文并不是那么理想嘛，对不对？所以你在跟他们沟通的过程中，一定会经历到一些沟通上需要磨合的地方。
对，像我去不同的国家，有些是讲西班牙文，有些法文，然后还有当地的语言，那可是我们一定都要有至少有一位可以用英文跟我们沟通因为很多的资讯我们还是要用英文才可以正确的传达出去。
是，对。那像现在你们这样子跑这么多地方哦，辣木爱心基金会本身的义工团队大概有多少人会跟你一起出国呢？
其实不多，因为我去的地方大家会比较有担忧哈，有些人怕说可能饮食或卫生的问题啊，或者说怕当地不安全啊。所以其实我这些年来我的方向是在不同的地方建立当地的团队，那即使我单枪匹马都无所谓我去那边马上当地的团队就可以帮我安排所有的一切的这个食宿啊交通都没有问题。
我相信一定有听众朋友和我一样感动，就说你能单枪匹马的就这样子满世界跑，然后去推行辣木的种植和慈善，然后帮助了这么多的人看到生命的希望，真的很感动。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真的是每一次听到你的声音，每一次听到你做的事情，心里面都觉得这个世界真的好，好多美好的人在做美好的事情。
对，当然我也很欢迎哈，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就是不怕吃苦，然后也很想要去看看可能我们平常不太容易看到的这个世界的话， 也欢迎可以加入我们这个国际志工的行列。因为我们的要求其实并不多，只要你有爱心，然后身体素质健康，然后也认同我们的理念，其实我们就可以成型了。
嗯，是。啊，那在缅甸呢？缅甸有些什么样的情况？
缅甸可能大家也听说哈，我们在新闻上，就是他从大概3年前的一个政变，在疫情期间他又遇到了政变，所以从一个逐渐走向民主的国家，一下又变成一个军人这个高压统治的一个国家。那政变之后呢，国内就有很多反政府的一些冲突，然后甚至在少数民族地区有跟政府有这个战争，所以也是很不太平。
周白博士，您到底是怎么想的？您到这些地方，您本身没有安全的顾虑吗？缅甸的军政府有名的可怕呀。
我们当然会做评估啦，就是哪边可以去，哪边不能去。
嗯，
那像我这一次，我只能局限在它的最大的城市叫做仰光。
嗯，
那仰光因为毕竟还是一个比较文明的城市啦，所以还不会受到军政府的打压。那可是本来我要申请签证的时候，我的签证是被拒绝的。
嗯，是因为你是美国护照。嗯，
美国护照。然后后来我透过在洛杉矶这边的缅甸侨胞，就是华人的缅甸侨民，然后他介绍我去这边的总领事馆，缅甸总领事馆。
嗯，
然后跟总领事打个招呼。
嗯，
那我就可以顺利的拿到签证，所以我才可以去缅甸。对，那可是去了以后呢？
嗯。
对，可是去了以后呢，也不是完全自由的哦。像我去拜访一个由和尚，就是佛教的和尚所建的一个孤儿院，他是孤儿院，也是一个学校。那本来我是希望住在他们那边，因为我要带他们去做大规模的蜡木种植，所以需要一些时间。那后来请他们去跟当地政府去申请，就说有一个外国人要过夜留宿，就后来他们一听说是美国护照，就马上拒绝，哈，就是说不准我在那边过夜。那我想说好吧，那我就辛苦一点嘛，我就来回每天来回哈，就没想到我一去呢，就有两个带着这个冲锋枪的这个警察哈，已经在那边等我，就是要问一下我去那边做什么，然后我在当地合作的这个慈善组织啊，必须要填写很多的表格，然后他们在那边看着我们在那边做什么事，然后一直到下午他们才离开。然后离开以后，我想说终于松了一口气嘛。那没想到后来又有一个穿便服的人又跑来问东问西，然后又填了一些表格。原来这个是不同单位的，可是是便衣的勤制人员。
嗯，
对，所以就是到这种国家，就是我们就是随时都可能被监视的。
对啊，周博士，您对于在这些国家活动的一些世界各地的国际志工的基金会有一些了解吗？还是像去缅甸的爱心基金会非常少呢？还是说也有一些国际志工会到那儿去做各种服务呢？
其实越需要的地方，越多的国际组织愿意去。那至于说当地政府的限制比较严格的话，那有一些行动可能就从地上转为地下都有可能。所以我觉得爱心是永远不缺的，就是说世界上特别是美国很多很多爱心团体，
嗯，
越困难的地方，越危险的地方，我们都可以遇到不管是普通的慈善或者一些宗教组织呀，他们都有去。对，所以我觉得我并不以为我做的东西很了不起，因为我看到 很多很多人都做同样的事情。
嗯哼，是，
嗯，
是，哇哦 ，OK。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我们在广告之后啊，来聊一聊您在接下来的行程，比方说你要去海地，你要去萨尔瓦多，去印度啊，然后还会再去尼泊尔等等，以及包括奖学金啦，辣木的种植啦，各方面，希望听众朋友可以多知道一些，然后也不定期的能够感应到辣木爱心基金会的周白博士啊，这位执行长啊，他在方方面面为这个世界所做的服务点亮一盏灯，点亮了好多盏灯啊。听众朋友，我们稍待一会儿之后呢，再回到节目现场来继续感动吧。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 Dr. Patrick Cho 周白博士，他是辣木爱心基金会的创办人和执行长。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的收听这节快乐联合国节目。有一句话说，如果你本身是阳光，你就活在深入身心灵的阳光里啊；如果你本身是大爱，你就活在大爱的氛围里。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 Dr. Patrick Cho 周白博士，他是辣木爱心基金会的创办人和执行长，他就是这样的一个活在阳光里、活在爱的氛围里的一位慈善人士啊。周博士，我们继续聊您在今年的各种辣木基金会的计划和实际的行动，以及行动带来的成果里面。嗯，
好的。其实刚刚您有提到我下一个行程是去海地哈、
哦，是。
那其实昨天因为我的班机被取消了，所以不得不就取消这次的行程。那为什么我的班机会被取消呢？因为一个多礼拜前，海地的首都太子港有很多的这个帮派组织哈、哦，他们联合起来发动了要推翻现在的政府的一个算是一个恐怖行动吧。
嗯，
那整个太子港现在都是就是风声鹤唳啊，然后在街上常常会有枪战，甚至于他们的机场还有他们的港口都已经因为这个恐怖攻击然后就被封锁，所以美国的航空公司把所有要飞往海地的这个班机都取消，所以本来我是五天以后要飞过去嘛，所以现在就等于是没办法过去了，所以就会遇到这些突发的状况。
听了让人心里好难过，越是贫穷，老百姓生活很困苦的地方，老百姓还要去承受这些恐怖的暴动行径啊，就说老百姓还要活在这样的氛围里面。
对。他们这个其实这两三年整个首都已经被不同的帮派给控制，政府的这个警力能够控制的地方很有限。那这一次是因为他现在的代理总统之前的总统因为被暗杀嘛，这个可能大家还记得。
嗯，
那现在这个代理总统他去非洲的肯亚去搬救兵因为联合国同意由肯亚来带头就是有一些非洲国家愿意派警察到海地协助他去压制这个帮派的这个恶势力。可是他一出国以后呢，帮派就说要推翻他，所以就不让他回国，所以才发动了最近这些恐怖的这些攻击。然后除了他们攻击机场港口之外，他们还把两个监狱总共超过4000个囚犯把他们放出来了，所以大家可以想象
哦，天哪，
整个首都就是非常的不安全。
其实幸亏早了五天，要不然如果你人在那里的话，感觉上好像就让大家更不放心嘛，只是就说这些困苦。所以说你在海地已经做了多少年了？已经
我从10年第一次去，
10年，现在24年了，
14年了。
你已经在海地的当地培养了一群上进的年轻学子，他们在 我知道有海地的孩子是不是在台湾上学啊？
对，因为我们除了推广辣木，我们有提供奖学金，
是、啊，
所以这十几年来，我们已经资助了大概有六七十位的学生，
所以他们就是海地未来的希望啊。
对，可是这个国家实在太不容易生存了，所以后来两年前我们就规划，就是有办法的话，我们就送一些学生，特别是到台湾去留学。
嗯，
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位念大学哈、哦，就是电脑系、嗯，还有一位念硕士，是念那个 MBA，
嗯，
都是在台湾的国立大学，
所以他们都能读中文。
他们要先回去台湾念一年的中文，
嗯，
那他们也学习的不错，所以我去台湾的时候，他们都可以用中文跟我沟通，
真了不起，嗯，
对。然后那没办法到台湾念书的，像有一位他就申请了，美国这边拜登政府特别给像海地这种国家有一些叫做假释性的这个visa 护照，那个签证啊，所以他就申请到了，所以他就放弃了在海地，他本来是念两个学位，最后一年他今年就念完就可以毕业，可是那边实在没办法生存。所以他还是申请到美国，这个假释的这个签证，所以他去年底就到了美国。所以，我们也很心痛，就是我们想尽办法要去培养一些好的下一代在海地，可是那个环境让他们实在坚持不下去。有一些人，就可能就念不下去就辍学，那也有一些就是像我说的，就是我们不得已就让他们到国外来了。
嗯哼，
呀、yeah ，
有时候这种
对那
停顿静默，
对啊，
真是无语问苍天呐、
啊。嗯，当海地其实我这一次即使我去，我不是到那个非常危险的首都，
嗯，
啊，因为我们不会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嘛，
嗯。
所以我其实是要到北方的一个城市，它是相对安全的。
所以你对海地当地的政治经济，对于你去的这些国家、嗯、政治经济社会状况，其实你都是做过研究，做过一些调查的。
一定的，因为我们在当地都有团队嘛，所以其实我们得到的讯息是比大家在新闻上看到的
更准确。
准确，
嗯，
对，所以即使说我看到说新闻报道哪一个国家发生了什么政变啊，或者说什么什么枪击啊，或者什么，可是我们会去跟当地的团队讨论，去评估啊、嗯、哪些地方我们可以去，就是不会有安全的顾虑。
嗯，
那确定这样子之后我们才会去，所以大家也不用太担心，好像跟我出去一定会有危险。不会的，不会。
嗯，因为其实你已经证明了十几年来你去过这么多各种各样的所谓的不是特别安全的地方，但是你都安全归来了，表示你的判断能力非常好，而且你的这个避开那些不安全的环境的能力很强啊，所以才能一直保持平安之身呢、啊、
对，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必须要比较怎么讲，就是不要是太逞强，
嗯
啊，所以不要因为说那边需要帮助我们就一定要去，一定要做什么事情，我们就量力而为。
嗯
啊，所以即使说我去海地，我也是到一个比较安全的城市，然后在一个比较安全的环境，好像我们本来是要去住在一个医院里面，那这个医院基本上我只要一提这个名字，当地不管是这个可以说这个黑白两道吧，都会买他的面子，这样所以不会有安全的顾虑。
嗯，是、
yeah.
所以对你都会有很好的评估。
嗯，
就说基本上你是一个很脚踏实地的人啦，很扎实，比较不会去逞强的一个人，所以你推广事情推广的这些活动都是很稳健的， 相对的来说都是比较脚踏实地的。
对，因为我们的生命本身就是很有限，那我们要做的事情又很多，所以我们更不能让意外，是尽量去减少意外能发生的在我们身上嘛。对，所以即使像我在安排这个交通啊或是我的行程的时候，我也要去考虑其他比较不可遇的一些危险，去尽量去避免。对，所以其实听起来跟我去走的行程好像有一点风险，可是实际上因为在风险上习惯的人，他反而会去知道怎么样去避免风险，所以还是给大家就是给一个定心丸，就是放心跟我出去是很安全的。
是是，而且因为你曾经有好几次化险为夷的经验，所以这些经验都能够帮助你的判断。是
是
是。那么接下来你还要去萨尔瓦多？
对，萨尔瓦多其实就是一个大家比较可以 relax 的一个行程哈，因为它的政治非常的安定啊，然后现在的总统呢，他又已经打压了这些犯罪这些团伙，所以他们的治安现在也非常的好。所以去萨尔瓦多是完全不用担心安全。那他又有这个比较好的基础措施哈，像他的公路啊什么都很好。对，所以去萨尔瓦多是大家可以考虑的一个行程。那从美国呢可以直飞，只要将近5个小时就可以到，然后在那边我们也有很强的一个团队哦，我们有十几个奖学金学生大学生，然后他们都因为参加我们这个拉姆的推广活动，所以他们也自己也都做很多社区的这个慈善的这个活动。对，所以我们去那边的话，等于说当地的团队都已经安排好我们去走的这些行程。
是，我还记得我上过一年的西班牙文的课程啊，我那个西班牙文老师就是一个萨尔瓦多人，他常常带着非常骄傲满足的微笑说 My Salvador， 我的萨尔瓦多是一个怎样的城市，怎样的国家，然后文化是怎样的，讲的西班牙文他讲一些好笑的笑话给我们听啊，然后哎呀，我就感觉到这个人，当然每一个国家都有非常钟爱自己国家的人士啊，但刚好被我碰到，所以印象很深刻，就觉得他特别的爱萨尔瓦多，然后他讲的那个风土人情就让我觉得哦，那是一个很温暖的国家，就会有，你看这就是一种国民外交啊。所以我相信你在萨尔瓦多会得到很多非常合作的友善的就是团队。
对，萨尔瓦多其实是一个很小的国家，它的人口可能只有600多万，可是它有可能有300万的人萨尔瓦多人在美国。对，所以特别在洛杉矶地区，
在萨尔瓦多本身还有600多万，还是说300多万来了美国之后只剩300多万了？
没有，在萨尔瓦多有600多万，然后在分布在美国另外还有300万左右。
是是，
对，所以其实在洛杉矶如果大家碰到一些讲西班牙文的，不见得他们都是墨西哥人，他很多是萨尔瓦多人。
对，那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的文化，你在萨尔瓦多你去过几次了？
萨尔瓦多应该去过7、8次。
你在这，你对于这个国家的人文跟它的文化感、社会的感觉是怎么样的？
其实中美洲国家其实他们都大同小异，因为以前都是经过西班牙统治。所以譬如说我们去到一个城市，就是很明显就会看到一个白色的一个教堂。可能200多年的历史，然后呢教堂前面就是一个小小的一个中央公园，然后在旁边呢可能就是一个市政府，在旁边呢可能就是一个 譬如说是那个怎么讲，就是一个小市集，
嗯，
好，所以其实中美洲国家差不多都是这样，
都很像，对，嗯，
对。那萨尔瓦多它是曾经经历过一次内战，好，大概三十几年前，有一场内战，就是一个国家被分成两派，然后两边可能隔一个街道就互相这个杀来杀去这样。那个内战结束以后呢，现在我们再去问人家有关于这个内战，其实他们倒不会看到有什么仇恨留下来，所以真的是蛮好的。就是内战结束以后，大家还是齐心协力来建设这个国家，
嗯哼，
所以他这几年发展的其实蛮好的。
是啊，是啊，
嗯
嗯。那么那个地方普遍的贫穷人口也是非常多吗？
嗯，他们就是贫富不均啊，所以我们如果到乡下或者是山区，那有一些人他们可能一个月的收入可能就不到200块美金，
嗯，
这样，所以主要是贫富不均，然后因为贫穷，所以可能会牺牲他的教育。那像这种地方，我们就是去用蜡木，还是一样用蜡木去提供给他们免费的健康营养。然后呢，如果有遇到需要帮助的学生，我们就提供奖学金。所以我们现在有大概15位的这个大学生接受我们的奖学金。
嗯，是是，
嗯，
非常好。嗯，那么你也会去印度？
对，有规划，就是因为印度我一直很想去。
嗯，
因为蜡木整个这个发展，它的这个工业在印度是比较历史比较悠久的。对，可是一般人对蜡木它的好处就慢慢的就这个知识就淡忘了，所以我们还是想要透过一些合作的组织哈，去再重新教育大家，就是说去认识蜡木，然后去使用蜡木。
是，
嗯，
是是。那么蜡木爱心基金会还有些什么内容你可以跟大家，最近比方说产品方面你可以跟大家分享的是些什么呢？
嗯，其实我们在对外，就是到外国呢，我们是推广他们种植，然后自己去食用，他就可以得到营养跟健康的好处。
嗯，
那在美国呢，我们主要是销售这个天然的这些蜡木产品，包括有蜡木油，然后还有蜡木油所制成的一些护肤产品，那也有这个由蜡木的叶子还有它的种子所做出的这些天然的保健品。那这些产品呢，其实对我们使用者都有好处哈，不管是对我们的皮肤或者说对我们的健康，像降低血糖啊、血压，然后可以预防一些慢性病哈。那我们之所以会卖这些产品，是因为一来我们是一个非营利组织，我们除了接受捐款之外，产品的销售也是直接到我们这个基金会，
嗯，
呀，所以它可以帮助我们这个维持基金会的运作。那二来是因为产品对使用者有好处，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借由产品去认识蜡木。即使您不方便种，或是试过种然后没种起来也没关系啊，你还是可以借由购买蜡木产品的方式得到它的好处。
是啊。所以只要愿意使用蜡木的产品都会对自己有益处的。嗯，
对。
那周白博士是不是跟我们大家多分享一点各种小故事你在蜡木爱心基金会工作的过程当中？
好啊，我这一次我要去萨瓦多，那其中有一个活动是去一个很偏僻的一个小学哈，他从就一般的这个公路哈开，然后转到山路上去，必须要那个就四轮传动的车开一个小时才可以到。那这个学校呢，它只有40几个学生， 可是他是从幼稚园一直到高中，所以整个这样子有四十几个人。那就是一个很困难的一个小学嘛。
嗯哼。
那这次我会带四位我们洛杉矶地区的高中生啊。
嗯。
两个男生，两个女生。
嗯。
他们是高中十一年级的学生。
嗯。
那我会带他们去有很多行程。那像这个小学的行程，他们就会带一些文具，然后会设计一些课程，到时候会跟这些学生互动。
嗯，
那我们就是希望将来会带学生跟着我们一起去，然后让学生有机会可以做志工。那同样的也把一些他们的一些 talent， 他们的才能，还有他们的一些经验可以带到这些地区。
那这四个孩子有西班牙文的基础吗？
只有一位他曾经有专门去学过，所以他的西班牙文算是非常流利。
嗯，
那其他的虽然西班牙文没有那么流利，可是因为他们英文绝对没问题嘛。
嗯，
所以我们在当地会有英文西班牙文的翻译。
嗯嗯，是。
对，所以大家如果有这个即将要上大学或者是已经在上大学的孩子有兴趣参加我们的这个国际志工的这个活动的话，也可以跟我们联络。
是，那么怎么跟你们联络呢？讲一下你们网站的情况吧。
其实直接打我手机会比较快一点。那我的手机号码是562-685-3206，562-685-3206。
是。那么你们的网站最近有更新吗？还是说有些人是用 Facebook 脸书跟你们联系？
网站真的是疏于更新哈，因为我太忙了，然后又没有花钱请人。
所以听众朋友当中如果有人对网站的制作有概念的话也可以跟你们联络，对不对？可以帮助网站的更新。
对，我们非常需要各式各样的志工，那包括这个 IT 方面的非常的需要。
是，
那大家可以上我的这个 Facebook， 其实比较能够看到最新的讯息啊。Facebook 就找Patrick Cho 或者是 Moringa for Love，
Moringa 是
Moringa Moringa， 然后 Forlove Moringa for Love。
是。
嗯，
那么大家如果上这个辣木爱心基金会的网站啊，就会看到很多周白博士最新的动态。是，
对， Facebook 其实是比较能够看到最新的东西。
是我觉得每次看到都觉得很感动啊，因为真的是现在虽然这个 deepfake 很严重啊，但是周白博士的这些照片呢绝对都是所谓的一张照片就值一千句话呀，1000 words， 就是你看到周白博士跟这些孩子们的互动，跟这些家庭的互动，跟这些志工的互动，就觉得很感动。
对，像因为我也蛮喜欢音乐嘛，所以我这两年我帮在缅甸一个学校写了一首歌，然后帮非洲乌干达一个学校写一首英文歌。那这次我在缅甸去到一个学校的时候，他们就给我一个 surprise， 他们就600-700个小朋友在操场列队排好，然后他们就又唱又跳，唱出我帮那个非洲写的那首歌，所以那时候就很开心。
是用英文吗？
对，用英文。他名字叫做 A Bright Child， 就是聪明的孩子。
哇哦！
对，
跟我们说几句歌词吧。我就听起来就觉得好感动。
因为很多孩子他家里可能是
他很需要鼓励，
或者说他很穷，他没办法上学。那我们的歌词就是说，他要跟父母去争取，就是说我是聪明的孩子，然后我很想去上学，我一定会做功课，然后我希望可以在学校跟小朋友一起学习，就像这些很励志的一些歌词。
是是， 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只要有各种各样的机会啊，欢迎大家多多支持辣木爱心基金会 Moringa for Love Foundation。 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 Dr. Patrick Cho 周白博士，他是辣木爱心基金会的创办人和执行长，所以非常感谢您，也非常感谢每一位听众朋友。
谢谢丁山，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是，请大家多多支持辣木爱心基金会。拜拜。